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0月25号星期二晚上，阿尔巴尼斯政府公布了工党上台以来的首份财政预算案。我采访了悉尼大学商学院讲师李维博士，请他来聊一聊他对这份预算案的看法。李博士您好。
哎，你好。
不知道您就是听完这个财政预算案这个报告之后第一感觉是什么？
我对于这次预算的第一个反应吧，就是还是它实现了大选的当时的一些关键的承诺。那么我们知道今年大选刚刚结束吧，当时大选当中，那么工党两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竞选的一个承诺，第一个就是托儿所补贴那么对于这种家庭的有这种育儿方面的补贴呢，会更加的增加。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一个比较关键的投资100亿澳元的这个资金，用于澳洲住房未来基金。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项目，当时，但是呢，这一次呢，在预算当中呢，也是确立了下来。那么就是国家住房协议呢，也是设定了在未来的5年内建造100万套新住房的一个目标。那么，并且为未来5年的社会住房预留3.5亿澳元的资金。所以我的第一个印象还是那么首先他想要表达的一个信息就是他要实现大选的时候的一些关键性的承诺。
嗯，今年有两份预算啊，一个是上一任政府联盟党政府的一份财政预算案，在今年大选前发布的哈。这两份预算案您都有所关注啊，就是对比来看，这两份预算案的主要的差别有哪些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预算案呢，我觉得工党想释放的另外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说他想要表达一下自己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纲领。那么在这一次的预算案当中呢，的确体现了与联盟党政府当时预算的一个理念方面的一个区别。那么其实今年像您刚说的，我们是有两份预算，三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联盟政党他推出的一个预算。三月份的这个预算的重点呢，应该用两个字来总结，就是民生。那么当时呢，主要的一个预算的理念就是应对不断上升的生活的一个成本，还有解决当时疫情还有洪水对于家庭收入的一个冲击。所以当时我们应该很多的听众都记得当时对于这个燃油消费税进行调整，那么所以降低20澳分的一个燃油税，来减轻这个燃油价格的上升对于家庭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次工党政府呢，就是明确的表明这个燃油税的这个方面不会再次的减少，那么更多的呢，其实这一次是去支持电动汽车的一个发展。之前呢也是工党政府在在野的时候比较主要的一项标志性的政策吧，就是说对于澳大利亚将来这个电动汽车的一个发展要进行很多的一些投资和鼓励。那么这一次呢也是确定了一个部分呢，在投资方面就是加强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些建设，包括充电桩方面的一些投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长期来说对于这种进口的电动汽车的这种关税方面会有一些调整，那么降低电动汽车的一个成本，去鼓励澳洲人的一个购买。所以我觉得工党政府这次的预算的一个重点更加多是注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平衡吧。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怎么样去补充技术工人的一种需求方面的政策，就是跟之前的这个联盟党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当时联盟党就是说还是要提供一种工作的培训，等于说在本土去培训一些新一代的这种技术工人。但是工党这次就是在永居移民这个方面呢，从配额从1年的16万增加到了19.5万，所以部分留学生呢毕业以后也可以更长的在澳洲工作那么从某种方面来说也是比较更快的去解决了一些现在中小企业
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啊，
劳动方面的一些问题。对，
一直以来很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可再生能源一些新能源的投入啊，在这份预算案中有没有对这个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投入政策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引呢？
我觉得应该说从这个预算来说应该是一个 标志这个工党可能在执政的期间对于这种可再生能源还有对于电动汽车会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吧。那么这个预算应该是这一些的列政策当中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工党上台了以后最近其实在经济当中我们关注的一点也是从澳洲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一些投资的机会的确也是上升了很多。那么不但是光伏方面的投资，还有我们传统看到氢能方面的一些投资，储能方面的一些投资，还有对于矿产方面的一些投资，的确都是有上升的一些趋势。那么这些更多的也是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个全球对于这种可再生能源对于电动汽车需求的一个上升，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代表了我觉得工商业方面对于工党当时在竞选期间那么提出要注重这种可再生能源还有电动汽车的一个发展，我相信大家工商业方面还是有相应的一个信心的。那么这次预算当中也是体现了那么我们在澳洲国内影响这个电动汽车发展的两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吧。第一个的确是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个缺乏，我们知道很多消费者可能想要购买这个电动汽车，但是很多时候再想一想的时候就会发现的确能够帮助我们省钱省这个油钱，但是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考虑我们去哪个地方充电。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现在面临的一个方面就是买电动汽车现在要等很长的一个时间。第二个方面就是澳洲国内实际上电动汽车的一个选择，品牌的一个选择，还有价格方面跟国际上都是不一致的，就是我们知道在欧洲包括中国现在有很多不同品牌的电动汽车同时在价格方面也比澳洲便宜很多。
同时这个涉及到电动汽车还有这个保险费用，就是同样是给汽车上这个全险的话，电动汽车比普通的那些传统汽车这个保险费用要高很多，这是实际的一些支出啊。
对的，对，所以这次预算的时候我觉得工党的确也是重新的一个强调吧，所以在未来的两年当中实际上对于澳洲人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一个方面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是存在所以使得我们实际工资实际上会有所下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这个生活成本也会继续的一个增加。那么澳洲人呢会面临很艰难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时期，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对于将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期呢也会觉得可能在2023到2024财年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降可能会下降到1.5%的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一点方面呢就是工党也是通过这个预算呢其实等于说像这种民众其实也是发出了一种信号，就是的确我们现在这个经济的一个前景呢人民的一个生活会受到相应的一些影响但是呢同时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工党现在重视的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些发展的计划，比如说一个方面这个可再生能源，另外一个方面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还有一个本地的制造的一个复兴，这些可能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也希望工党政府在下一次的预算当中会有持续相应的一些政策投入到当中。另外一个方面释放的一些信号呢可能也是就是说对于这种弱势群体的一个关注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工党实际上本身的作为一个政党一直的一种施政的一种理念还有一个重点吧。所以这次预算当中也是看到工党他一直执政理念的一个体现，就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
非常感谢心理大学商学院讲师李维博士给我们的分析和分享啊，谢谢您。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